主，我们来到面前，主，我们就来仰望你。因为主，当你赐下你的话语的时候，主，你就把你的真理显明给我们。所以主，我就祷告，主，当我们今天早上、今天下午、今天中午在这里聚集的时候，当我们来查考你的话语的时候，主，你就向我们的心来说话，以至于我们能够进入到你恩典的深处。主，我深深的相信，主在历代志里面，主特别借由今天的内容，主你正在带出一个信息。主，我就祷告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能够抓住这个信息，甚至我们的生命能够被这个信息来改变。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愿你保守我们的时间，祝福我们在这里有美好的学习。主，我们赞美你，感谢你，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阿门。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约沙法。约沙法王，那如果说我们还记得的话，在南国，其实呢，你说南北国有很多朝代，那他又不是用这个西元这样子的来计数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发现说很难能够记得或搞得清楚南北朝代的这些状况、国情，或者说整个从信仰上，或者说政治、军事各个方面，到底情况是如何？那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如果说从信仰的角度比较简单，北国就是一路向下，直到灭亡。那南国呢，我们就发现它是有起伏的。我们想到第一个第一个掉下去，就是从那个这个罗伯安这个不晓得怎么回应，导致国家一分为二，开始就掉下去了。掉下去掉到后面就很严重，到神几乎要把它灭掉。然后呢，亚比央虽然历代志把它讲得很好，但是从列王记我们晓得，这个亚比央第二南国的第二个王跟第一个跟他老爸罗伯安基本上一样。OK， 那在那个光景当中，我们看见就开始有个恢复，就是亚撒。但是亚撒的恢复非常的不彻底，因为他半路他就离开神了，基本上。那在这个有一点点的起伏，当亚撒死了之后，他的儿子约沙法就把他带到一个顶端，带到一个巅峰。这是我们上个礼拜看到的，我花了蛮多时间在看约沙法。今天呢，我们就要看基本上从约沙法到西西家王里面绝大多数王，我们今天会看掉六个王。下个礼拜我们再看两个王，然后就马上要进入到西西家。历代志里面呢，除了这个大卫、所罗门以外，犹大王里面两个王非常重要，分别就是约沙法跟西西家，从他们的篇幅就晓得。所以当我们看到约沙法王带出一个极大的复兴in a way， 从信仰上从国家军事国情上面有非常强盛的之后，当他死了之后，我们就发现呢，他给后代留下了无穷的后患。为什么说是一个无穷的后患呢？基本上从哪里来？从我们上个礼拜，其实我们有看到约沙法跟北国亚哈家结盟，为他的儿子娶了亚哈的女儿。这亚哈的女儿是谁呢？是亚哈跟耶洗别生的一个女儿，叫做亚他利亚。OK， 那为他的儿子约兰娶了亚他利亚，那这件事情呢，几乎把整个国家带到灭亡的地步。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一个部分，带到几乎灭亡的地步。那在那当中，今天我们从这六章二十一章到二十六章，我们要回过头来思想到结成为主这个题目。记得我们从大卫跟所罗门，我们看到四个很重要的题目：寻求神。领受应许，活在应许中，结成为主，还有完成神的心意，成就神的心意。那今天我们要看到第三个，从这段经文当中来思想结成为主。那从二十一章到二十六章，我们发现呢，有两个对比，可以讲说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章跟二四、二五、二六形成了刚好六个王，三个王在一边形成一个对比。二十一章到这个二十二章的末了那里提到三个王约兰、亚哈谢跟亚他利亚呢，我们看见他们是很糟糕的王。然后对比呢，二十四章、二十五章、二十六章提到这个约阿斯、亚马谢跟乌西亚呢，他们都是有很好、有相对比较好的开始，却有一个非常糟糕的结局。那从这当中，其实我们可以学习蛮多，到底如何来跟随神，这对我们是一个警戒，对当时代的人来讲，也应该是一个蛮大的警戒。 因为当他们看到摆着约西亚王跟西西家王两个这么好的王中间的这个所谓宰辅宰臣的时候，他们当中是有很多学习。所以首先我们看到不竭诚为主，约沙法 in a way 他非常的跟随神的道，但是他有没有完全？他不完全。 in a way 就跟大卫一样，大卫是不是跟随神？是。他是不是合神心意人？是。那他有没有竭诚为主？也有，但他完不完全？不太完全。那我们发现约沙法王也一样，那他的其中一个最大的败笔 again 就是为他的儿子约兰娶了亚哈家的女儿亚他利亚。那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的 significant？ 不单单只是因为后来造成的结果，而是在约沙法王之前，南国跟北国从来不结盟的。在那之前从来没结盟，从这个罗伯安的时代，他们当中只有战役，没有结盟的。在整个历代志，我们也看到，大凡南国跟北国结盟，最后一定是灾难的开始。那这当中我们就可以学到一个功课了。原来所谓的合一跟结盟，不管像教会间的合一，或者说怎么样，我们所谓的合一跟结盟，必须要建造在一个信仰的根基上面，建造在信仰的根基上。因为历代志的作者并不是完全的 deny 拒绝北国，其实不是。你发现历代志的作者，他其实是欢迎整个他有一个盼望，是我在这次在课堂上比较少提到的。他其实有个盼望，就是整个国家能够再度的统一。所以你发现在提到一些王在他们好的时候，他们基本上会欢迎北国的人。接下来西西家会看到，上个礼拜在约沙法我们也可以稍微看到，甚至在这个罗波安当他好的时候，他也欢迎北国的祭司啦，那些敬虔的人来敬拜。如果你回去看第十一章那里的话，历代志下十一章的话，所以他其实历代志的作者非常看重整个合一跟恢复。因为如果南北国能够恢复统一的话，这个其实是神的工作，也可以讲是神应许的一个恢复。因为神本来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十二支派，他本来是一家嘛，分成两家不是神的心意，这原本不是神终极的心意，是神的权宜之计。因为看到这个所罗门他没有尽心竭力的跟随，他的心被引诱去跟随外邦神的时候，神一个权宜之计就是需要分家，但那个不是一个终久之计。那虽然如此，却不是讲说随便的结盟是 OK 的。所以当约沙法跟亚哈家结亲的时候，特别在古代，如果君王跟君王发生结亲的事情的时候，就是结盟了。约沙法王非常明白这件事情，所以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当亚哈王邀请约沙法王跟他一起去打仗的时候，约沙法讲了一句话：你与我不分彼此，我的名原是你的名。那句话不是客套话，那是因为他们有一个盟约，他们结盟了。当他们结盟的结果却是约兰他的儿子在他死之后，他的儿子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让我们看第二十一章，约沙法与他列祖同睡，葬了这些之后，我们看到第四节哈，约兰兴起做他父的位，奋勇自强，就用刀杀了他的众弟兄和以色列的几个首领。他登基的时候年3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8年。他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与亚哈家一样，因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耶和华却因自己与大卫所立的约，不肯灭大卫的家，照他所应许，永远赐灯光于大卫和他的子孙。 again 当我们在读一些narrative 一些叙述的时候，其实很重要，就是前面的这个 summary 和简述跟后面的评论，因为这个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明白这个王。那我们在这里就看到几件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约兰兴起做他父的位，却用刀杀了他的众弟兄和以色列的几个首领。那且不论这件事情有违人伦，虽然我们在这个宫廷剧看到很多这个杀兄弟的事情，但这是第一次在神的选民当中发生，而且在历代志里面，一个蒙神所祝福的人，行走在神心意的人，他一定是很多后代。OK， 他一定是财务还有军事都非常的强盛。这个在过去我们都看到，大卫、所罗门这些王，我们都看到好王一定有这些，坏王一定没有这些。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当 约兰用刀杀了他的兄弟的时候，他是在拒绝神的祝福，把神的祝福看成是一个 trouble， 对吗？其实约沙法不是没有预备，我们看见约沙法王第二节这里说约兰有几个兄弟，讲了这几个人，然后呢第三节就讲到说约沙法王将许多金银财宝犹大地的坚固城赐给他们，这个其实就分封了嘛，
是
约兰要是要继位的，其他就把他们分到旁边地去，给他们钱给他们地，就是在外面就是已经弄好了。但是呢约兰却选择杀害他所有的兄弟，那你就发现约沙法造成的问题在哪里。约沙法不是只是帮他儿子讨了一个不好的媳妇而已， OK， 是他整个家族几乎要灭亡。我们今天会看到在短短两个朝代当中，约兰跟约兰的儿子亚哈谢两个朝代当中，大卫家经历了四次屠杀，四次，短短两个朝代， OK， 约兰做王八年，亚哈谢在耶路撒冷做王一年，短短九年十年的时间，大卫家经历四次屠杀，所以大卫几乎绝后。待会我们会看到，这是第一次，约兰就把他的兄弟全部杀了， OK， 只剩下他自己跟他的孩子了， OK。 那 当约兰这样子做的时候， 当他这样子做的时候，你发现他不单单只是一个巩固王位的做法，更深一层的是在第六节，他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你发现北国从北国的一开始就是离弃神的，因为耶罗波安担心百姓们到耶路撒冷敬拜，久而久之会回到大卫家，是不是一个很正常的 concern？ 当然是。但是他就选择怎么样，弄了两只金牛犊，分别在弄了两只金牛犊，叫人来敬拜这个金牛犊的时候，他就冒犯了神。从此我们看见在北国，在列王记里面，北国每一个王不管他是坏，很坏，极坏，那个形容永远都会加上一句话，他总不离开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入的那罪。什么罪？拜偶像，离开这位神的罪。那你就发现约兰怎么样呢？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以色列诸王的道是什么？拜金牛犊，离开神，拜偶像。他行这个道跟亚哈家一样。亚哈王行这个离弃神，他是到彻底的。Imagine 以利亚这么强的先知哈，基本上都几乎基本上搞不过亚哈。亚哈王是死不悔改，那圣经有记载他有一次悔改，在列王记里面他有一次悔改。但是除此之外，你发现亚哈是一个非常强势、坚决到死不悔改的那一种，几乎是那一种模式，偶尔悔改一下而已。OK， 但基本上他不悔改。但这个约兰王他怎么样呢？他就行诸王的道，跟亚哈家一样。跟亚哈一样，亚哈是他行诸王道到一个怎么样的地步？为了一片土地，他可以杀人。上个礼拜我应该提过嘛，拿伯的那个葡萄园，为了那片土地，他可以杀人。OK， 为了国家的强盛，只要国家强盛，他可以什么都做。By the way， 我们讲到亚哈是很糟糕的王，但是我也提醒，亚哈其实从政治跟军事来讲的话，亚哈那时候是北国非常强盛的时候。因为我们从那时的一些文献，亚述啊、叙利亚这些地方的文献，的确看到亚哈死了很多年，还有人讲说亚哈建立的王朝是有，所以亚哈其实是蛮强盛的一个君王。但是他虽然强盛，他却是如此的离开神。那当然，想当然的，约沙法跟亚哈一样强。那约沙法死了，做儿子的约兰有一个太太是亚哈的女儿。那看到亚哈是这么强的君王，那很当然的，他就会 follow 亚哈怎么做的，能够让这个他的家、他的国发展那么大。我来跟看吧。约兰就跟随了，他跟随，他说与亚哈家一样。为什么会与亚哈家一样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呢？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并且怎么样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他就离开了这位神。那你发现很有意思，刚提到当约沙法跟亚哈结亲的时候是结盟，结盟的意思就是立约，立了一个约。OK， 那今天常常我们在教会里面讲约，到底什么是约？今天我们在现代很少有约的观念，唯一勉强也在急速消失中约的观念就是婚姻。 婚姻原本是一个约，但是我们今天是把它越来越变成一个 contract， 变成一个合约合同。约跟合约不同在哪里？约是基本上讲到说立的一个，基本上约来讲是有一个 不分离的一个成分在里面。所以为什么圣经上从来讲说，一直讲说神跟他百姓立约，圣经从来不会讲说神跟他百姓有了一个 agreement 或者有了一个 contract， 圣经从来不这样讲，他说是一个 covenant， 是一个约。那当然约有单向双向的， 那基本上我们看到神跟亚伯拉罕立约是一个单向的约，就是神讲说我的 obligation 我要做什么，他没有特别告诉亚伯拉罕要做什么，最少在当下。如果你回到创世纪十五章的话，神跟大卫立的约是单向还是双向的？双向的。因为神有说他要为大卫做什么，我要为你建立家室， right？ 你要 you want to build me a house? I will build you a house instead， right？ 我要为你建造一个家。那然后你的后裔然后怎么样，他要做 shalom， 做太平之人，然后他的国位要坚定啊，等等等。但是也讲到这个儿子如果他跟随神，他的后代必长久建立在国上。如果他不跟随神，甚至后来大卫也这样去警告所罗门了嘛，在历代志上二十八章二十九章那里就警告他说，你若离弃他，他必离弃。这叫双向的约。所以你发现这里很有意思的是，在第六节提到，基本上呢南国跟北国这时候是有一个约，因为他们联姻嘛，就有一个约。但是呢他们有这个约，因为有这个约的缘故，南国就沦陷就灭亡了，很简单。但是呢神，第七节，神却因自己与大卫所立的约，同样两个平行的约， 都是两个约的存在，一个是南国跟北国的约，使南国做尽恶事，是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但是神呢却因为他跟大卫的约，不肯灭大卫的家。约兰有多坏，从不可灭，不肯灭大卫的家这几个字就看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在历代志这几个字不肯灭大卫的家，这是在历代志第一次出现。那如果你说这个 idea 灭绝大卫的家，这个 idea 是第二次出现，第一次在哪里？罗伯安的时候，当罗伯安他兴盛三年，因为他看中圣殿的敬拜，兴盛三年到第三年，在历代志下十二章的时候，当他兴盛的第三年选择背弃神的，神就兴起埃及王四撒来攻击他，记得吗？他后来悔改嘛，那神就讲一句话嘛，因为他悔改，我就不灭绝。那换言之，如果他不悔改，上帝是 ready You know， 灭绝他。那当然灭绝是不是被掳之后再回来什么，那我们不晓得，但是基本上是有这样一件事情。但是在这里约兰他坏到一个地步，他死不悔改到一个地步，这位不敬虔的约兰到神几乎是要把他灭掉，但是他不肯灭。为什么呢？因为他照这所应许的永远赐灯光于大卫和他的子孙。很多人问这个灯光是什么意思，那也听过一些不同的解释。那就我们一般在解经的时候，当你看到一个词不是很清楚它什么意思的时候，你就要找在同个书卷里面它在哪里有出现。 OK， 这是 很重要的原则。除了你找字，你如果找字的话，灯光就是灯光，灯光那到底 what does it mean， 然后大卫家要永远有灯光。当我们在整个历代志里面找的时候，发现这个灯光常常出现形容到圣殿里面的那个灯灯光。那讲到那个灯的时候，常常提到什么呢？就特别的提到说是每天晚上要点亮的。 OK， 是好像讲 in a way 是常常在神面前，常常在神面前，永远的在他面前，所以要永远赐灯光于大卫和他的子孙。所以当约兰在做王的时候，这八年发现以东人就背叛了。你知道以东人基本上是那个以扫的后裔嘛？那以东人呢，基本上从以色列进应许地，以色列人进应许地之后，以东人就有点像附属一样。大部分时候以东人没有以色列人强盛，是给以色列人进贡的。但是呢在约兰年间，以东人背叛犹大。那我们提过，一个王如果合神心意，一定有三件好事：多子多孙， OK， 军事强盛，然后呢军事国情强盛，包括军事和经济上。然后第三方面呢，外邦其他的国家一定会好像那个不战而屈人之兵一样的意思， 但是你发现现在是以东人，不单不听他的，是背叛他，所以本来是属于犹大，现在背叛他了。背叛了他呢，第九节这里说，约兰就率领军长和所有的战车夜间起来攻击围困他的以东人和车兵长。那 这节经文在原文里面比较难解释，因为好像有点半句一样，不太确定在讲什么，但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大概是以东人背叛约兰呢，就带军队要去讨伐这个以东人，但是要讨伐的时候呢，却发现被围困了，所以他只好夜间起来，好像想要突围一样，所以攻击那围困他的以东人。但是有没有成功？当然是失败了。那不单以东人失败，另外一方面呢，这里提到一个很特别的利拿人，哦，利拿人也背叛了，因为约兰离弃耶和华他列祖的神。利拿是哪里呢？哦，可能不多人知道。利拿基本上呢是迦南地的一个城邑，在约书亚的时代呢被攻打下来。OK， 如果你要回去找的话，在约书亚记十二章十五节，它本来是迦南的城邑，被约书亚攻下。攻下来之后呢，这个城利拿城就归给了利未人，而且归给利未人呢，还成为那个，你知道以色列人有设立逃城嘛？以色列的律法是有逃城，逃城就是基本上呢，比方说你误杀人的时候，你可以逃到逃城。但如果在逃城前被人追上了，那人家要报血仇也没办法。但是他如果逃到逃城里面的时候，别人就没有办法追杀他了。那是一个神恩典的记号，逃城。你看利拿是一个逃城，是一个神所特别设立的。这个利拿是逃城，在历代志上第六章五十七节，历代志上六章五十七节，利拿是一个逃城。那可是这个逃城里面的人不见得是利未人，可能有其他人。 by the way， 我们常讲说这个以色列人进迦南造成大屠杀，其实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那因为以色列人进迦南，当然有一些我们晓得战役啊，耶利哥啦，这些全城合城毁灭是有这样的事情，没有错。那我也没有无意去否认这样的事情。那怎么去解释解读这事件，的确对大家都有一点点困难。为什么好像神这么的心狠手辣？但无论如何呢，其实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不是把那七族都灭族，不是，他们基本上只是攻下了一些城邑，在那些的城邑里面是施行了完全的毁灭，没有错。但是在很多其他的城邑，要么是他们打不下来，或者他们就是没有把人都杀光就对了。 OK， 所以在利拿里面的人呢，他们就背叛，这是第一次在南国，在国家的境内，现在不是你的附属国了，不是那个凡属国，那个凡属国跟宗主国，那个不是凡属国背叛，是你自己的境内已经有内乱了。所以可以想象，如果 again， 当一个人跟随神寻求神的时候，他得到的就是国富民强，而他离弃神的时候就多灾多难的话，我们看见约兰真的离弃神得很严重，连他本地的人，他的百姓，世代做他百姓的人，那到约兰的时候已经是第六代第七代了。 OK， 但是他们仍然怎样选择背叛他？为什么？因为约兰离弃了耶和华他列祖的神。那他怎么个背叛法呢？接下来讲的更离谱。约兰是一个真的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王，只是经文没有特别讲，没有用他很糟糕这几个字来形容他。第十一节，他在犹大筑山建筑丘坛，使耶路撒冷的居民行邪淫诱惑犹大人。这些经文很重要。他又在犹大筑山建筑丘坛，使耶路撒冷的居民行邪淫诱惑犹太人犹大人。如果你读整个南国的历史的话，我们常常看到讲说这个君王修理圣殿，恢复敬拜，然后可能有时候就会讲一句话，只是他没有废除丘坛，对吧？那这个王就厉害，他建筑丘坛。你知道丘坛其实是一个英文，就简单，它叫 high place。如果你到过一些地方去宣教或怎么样的话，比方在东南亚，在亚洲一些中亚或者东南亚，像比方说我自己在泰国，你就看到很奇怪，人有一个宗教意识，他 somehow 会把那个高的地方，任何地方高的地方，他就一定要把它变成一个敬拜的地方。我记得我到泰国短宣过好几次，那每一次在那边你发现很奇怪，你举目所望，你只要一看高的地方，一定就有一个庙，一定就有一个像，或者那种 那个叫什么躺着的那个佛就在那边这样子。你发现 high place 在那个高的地方，所以秋坛其实是什么？英文就叫 high place。OK， 他其实就在那些高处，他就开始敬拜，开始献上。但是你发现那个是百姓的，或者说那个地方几千年历史历代的传统，随便拜。但是呢，这个王厉害了，他不单是不禁止人，他不单是自己去 maybe 他自己去拜，鼓励人去拜，他还可能嫌不够多，不够好，然后不够高大上，还自己去盖，盖了秋坛。而且秋坛是怎么样使耶路撒冷的居民行邪淫诱惑犹太人。那这几个字呢是蛮特别，邪淫，邪淫这个字呢在原文里面基本上呢，你放在先知书里面，先知责备百姓的时候就常讲说你们基本上是不忠，那这个不忠意思就是我们提过出轨的意思，你们是出轨的。OK， 神像是你们的丈夫，神像是我们的丈夫一样，但是我们却背弃神，行淫乱，这是先知书常用的常用的一个说法，行邪淫。诱惑呢，是在这个摩西五经里面常常提到诱惑这个词。那这个诱惑这个词呢，基本上就是说老在这个 context， 在这个经文的前后文里面、上下文里面，基本上它的意思是使人的心转变。回转，使人的心转变跟回转。所以你发现在生命记里面甚至在那个民数记里面那他们就开始诱惑这个以色列人跟当地的人跟摩押的女子行淫乱，而且让他们怎么样去拜他们的神，拜摩押人的神。所以你发现这个诱惑跟行邪淫其实讲的是什么？离弃神去敬拜偶像。所以你发现约兰这个王约沙法虽然这么的好像爱神，又这个建殿，做了这一切的事情，但是我们却看见他的儿子约兰因为一个配偶的缘故，就走上了北国的那一条不归路，而且走上那一条不归路是严重到他自己兴起偶像崇拜，不是只是说没有拒绝跟纵容，甚至他兴起更多的偶像崇拜。所以呢，第十二节，先知以利亚，这是以利亚在历代志唯一的一次出现，也是整本圣经里面我们已知的以利亚唯一一次写信，就是说不是用口传的。那这个以利亚呢，就写信给约兰，说什么呢？十五节，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因你不行你父约沙法和犹大王亚撒，亚撒是约沙法的爸爸嘛？亚撒是南国的第三任王，他后来回转，不是回转，他就开始行他主大卫所行的道，直到他晚年的时候。那亚撒跟约沙法都算是好王，你不行他们的道，而且倒过来怎么样呢？你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使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行邪淫，像亚哈家一样，又杀了你父家比你更好的诸弟兄。故此耶和华降大灾于你的百姓和你的妻子儿女，并你一切所有的，你的长子必患病日渐沉重，以致你的长子坠落下来。那当然他到底是什么问题导致这个长子坠落下来我们不太清楚，因为经文没有讲的到底是什么病我们不太知道。但是发现呢，以利亚就写信给他警告他了，但是警告他之后他有没有悔改？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有悔改，所以我们可以假定他没有悔改，他仍旧我行我素，他死不悔改。结果呢，神的审判果真临到。十六节，耶和华激动非利士人和靠近古时的阿拉伯人来攻击约兰，而且怎么样一个攻击法呢？他们侵入境内，掳掠了王宫所有的财货和他的妻子儿女，除了他小儿子约哈斯或者叫亚哈谢之外，没有留下一个儿子。这是大卫家八年之内第二次遭遇大屠杀。约兰的兄弟姐妹表兄弟全死了，被约兰杀了。约兰的许多儿女不管他有几个，最后只剩下一个，其他全死了。 All because 约沙法选择跟北国结盟，帮他儿子讨错了太太。 所以最近跟我们社青几个弟兄在查经，他们就问我最近在看什么，看历代志。历代志好读吗？还可以。好教吗？我觉得不太好教。那读历代志有没有什么感想？我心里面想说，这个乱试用重点，没事应该下重要。我说，哎，这个要不然再跟人家讲说大卫、所罗门，大家都，我说你知道吗？一个王叫约兰，因为娶错了老婆，差点家破人亡。这不是事实吗？我们看见约兰何等的悲哀。那但是你发现就很有意思，我们过去提过，当一些事情发生特别不好的事情的时候，责任的归属其实大家都有大家的责任。他讨了一个不好的太太，他就一定要受他太太的影响吗？当然弟兄都不讲话。 OK， 不过呢the point is OK， 他要为他做的事情负责，是他选择行恶。他也不能说我是无辜的，都是我爸，你所为我找的那个女人 OK， 薛亚当 doesn't work OK， 是他自己的问题，所以他自己被审判。所以十八节，这些事以后，耶和华使约兰的长子患不能医治的病，为此病缠绵日久，过了两年，长子就坠落下来，病重而死。他的民没有为他烧什么物件，像从前为他列祖所烧的。为什么？因为他离弃了神，他的百姓当中也看见，国家也没有平安。你发现那个王是好王的时候，除非是 那种去安排的，不然的话好王死的时候就很多人会 对百姓好的王死的时候，大家就会对百姓不好的王死的时候就 nobody care OK。 所以有这个大卫家就这样遭遇了第二次的屠杀。我们看见约兰的死不悔改的确给他带来了后患。就算他今天娶了亚他利亚，假设以利亚写信给他，他悔改的话，我相信情况可以改变。你说根据在哪里？我们之后两个礼拜我们会看到一个很糟糕的王叫做马拿西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比他更糟糕的王，但在历代志里面告诉我们他悔改，当他悔改的时候上帝恩待他。这个我们两周后会看到。 But anyway， 我们快快看到22章亚哈谢。你发现亚哈谢呢基本上跟约兰有一点相像 OK， 也没有多好。那这个亚哈谢呢 by the way， 第二节，亚哈谢登基的时候42岁，这不太可能，这应该是文士写错了，应该是22岁。好，22岁，那稍微解释一下这种不同。其实这一类的不同呢更加表明了圣经是可靠的。为什么？因为当学者在翻译圣经，学者在抄写圣经的时候，虽然他知道不可能是 by the way， 为什么不可能是42岁？因为他爸爸约兰死的时候他爸爸才40岁，40岁老爸应该生不出42岁的儿子，这很简单的事情。那22跟42在原文里面很相像，就有点像那个大跟太，中文的大跟太，不是，对不起，太跟犬哦，那个点在哪里就有一个不同。所以很多数字的东西有时候有一些出入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你发现后来的文士在抄写圣经，最早圣经就是这样子抄写的嘛，那看着这样抄写他发现哎，42不太可能，但是他也找不到别的是能够让他改的，他就照写了42。当圣经的学者翻译人，不管把它翻成英文翻成国语等等，当我们看到圣经我们手上的文本，那个叫文本就是 manuscript， 当我们手上的文本写这个42的时候，我们也照样写42。就算我们大概不太可能42，我们去看到列王记告诉我们这个亚哈谢登基是22岁，就算我们大概蛮有把握是22，也不会去改它。所以 in a way， 当我们看到圣经的这种冲突的时候，第一个圣经我们在第一讲的时候我就讲过，圣经的冲突没有我们想象的多，也没有我们想象的严重如果你常听到人跟你讲圣经的前后矛盾怎么样的话，没有你想象多，没有你想象的严重。那第二件事情，就算偶尔有一些矛盾，像这里就明明白白告诉你亚哈谢登基的时候42岁的时候，那其实 in a way 虽然听起来有点阿 Q， 但是 in a way 那证明了经文本身的那个 integrity， 它经文里面的这个纯正性，不是人家去篡改，都42不可能我们改改吧，要32 22还是18，没有，因为底本那个文本底本 manuscript 上面写42就照样写42。因为当圣经 by the way 顺带一提，我们圣经谈到这些无误论无谬论 again， 我们讲圣经无误论的时候，我们 refer 我们讲的是第一个那个文本，第一个手稿，那今天没有人有也没有人看过。那就算我们讲说圣经无误， 这里写四十二不冲突，因为这个四十二是基于后来的文本。Maybe 是像马索拉译本，这是一个 蛮出名的手抄本啊 ，Masoretic Text。那它是整本圣经大翻过来，但是那个是祖前，好像十二世纪是吧？没有，祖前八世纪左右，但是也绝对不是原本的人手写的。By the way， 那个是 beside the point。那亚哈谢登基的时候，应该是二十二岁，做耶路撒冷王一年。这边特别提了，他母亲叫做亚他利亚，是暗利的孙女。为什么这边特别提暗利呢？因为呢，北国呢有好几个王朝，其中一个王朝就叫暗利王朝，就是暗利开始的。暗利杀了别人做王，那亚哈是暗利的儿子。OK， 所以这个亚他利亚呢是暗利的后代。那结果这里呢，第三节二十二章第三节，亚哈谢也行亚哈家的道。一样的事情，他行亚哈家的道，跟北国一样，不敬拜神，跟北国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母亲给他主谋，使他行恶，那他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像亚哈家一样。 Again， 亚哈家在神眼中是非常非常非常糟糕的王。那因为他父亲死后呢，有亚哈家的人给他主谋，先讲的就是他妈妈嘛，以致败坏。败坏这个字呢，原文做毁灭，败坏跟毁灭是同一个字，只是这里翻成败坏。那但是你把它读成，因他的父亲死后，有亚哈家的人，当然是他妈妈给他主谋，以至于他毁灭了。那他听从他们的计谋，就同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因为亚哈这时候也死了，亚哈的儿子约兰，去打仗。跟亚兰王打仗，那剩下我就不太读。但基本上呢，跟亚兰王打仗，这个北国的以色列这个约兰呢，打了败仗受伤。那这个亚哈谢就有点无妄之灾一样，跑去看看北国。其实北国那个约兰是他什么人？是他舅舅嘛？是他舅舅，他去看他舅舅，结果呢，就遭遇了无妄之灾，遇到了一个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反正北国王都没有好的嘛。遇到了一个人叫做耶户。这个耶户呢，其实很特别。为什么说他特别呢？耶户是上帝所高立的王。耶户是上帝所高立，在列王记里面，他是上帝所高立，高立来干嘛？要审判亚哈家。所以你发现，当约沙法给自己的儿子娶了一个不好的太太之后，他就遭受了这个无妄之灾。因为当耶户杀的时候，其实这耶户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啦。你如果去读列王记，耶户一开始追杀亚哈家，讲得很公义，是为上帝的缘故。好，杀了亚哈，杀了那个啊，不是杀亚哈，对不起，杀了这个耶洗别等等，这一切听起来都很公义。你如果读列王记里面的记载，非常非常有意思，听起来都很公义，听起来都为神大发热心。All the way until 一路直到他把全部政敌除灭。把人都杀完了，他坐上王位之后，他马上就有个大转折，他马上引进外邦的神。在列王记大概十四章，大概列王记下十四章左右，可以去看一看。好，非常有意思的一段经文，这个耶户。那耶户呢就动手。第七节，耶户是耶和华所高，使他剪除亚哈家的。所以呢，耶户逃亚哈家罪的时候，遇见了犹大众首领亚哈谢的众侄子，服侍亚哈谢，就把他们都杀了。那亚哈谢其实没有马上死，亚哈谢就逃走，逃在哪里呢？逃到撒玛利亚，结果还是被耶户找到，而且耶户还是杀了他。但是耶户稍微给他一点尊重，为什么给他一点尊重呢？讲说这是约沙法的孙子。所以还是葬了他。为什么特别提把他葬了呢？因为呢，耶户杀耶洗别的时候就没有让他葬了。那当然这也是应验这个以利亚的预言，因为以利亚说你必死，然后你的尸首丢在田间，然后狗要来吃你。那结果那的确是发生在耶洗别身上的事情。但是呢，这一位王亚哈谢呢，做王一年。OK， 但是呢，你发现这里说亚哈谢的众侄子，那当然这边读到众侄子，可能就会有人问，哎，但是亚哈谢的兄弟不是全死了吗？哪来的侄子？其实，在原文里面那个字可以翻成侄子，也可以有一些不同的翻译，所以到底是谁不太确定，也可能是亚哈谢自己的一些孩子是有可能，或者亚哈谢的兄弟的孩子，当他们啊被约兰攻击的时候，被约兰国攻击的时候。 啊不，他们把那些小孩子藏了起来，现在长大了，有可能是这样，但不晓得。反正呢，好不容易约兰把自己的兄弟爸爸约撒法儿子约兰，这个亚塔利亚的先生，把他的兄弟全干掉了。OK， 后来呢，遭遇战役，他自己的儿子全被干掉了，只剩下亚哈谢。亚哈谢去看望舅舅的时候，又被耶户把全部人都杀了。第九节，这样亚哈谢的家无力保守国权，无力保守国权。那这时候呢，亚哈谢的母亲亚塔利亚看见他儿子死了，就起来剿灭犹大王室。你发现这个是一个何等大，当然对亚塔利亚来讲也有一个作案，所谓作案动机。为什么？因为他的父家已经灭亡了，那个时候因为耶户的缘故他父家灭亡了，所以他基本上他想要在南国恢复暗利家族亚哈家的王权，所以他就起来动手。那请问他杀的是谁啊？可能自己的孙子，因为他其他儿子都死了，亚哈谢是他儿子。亚哈谢死了之后，他就起来剿灭犹大王室。短短九年间，大卫家经历四次屠杀，约兰杀兄弟，敌国的人杀光了约兰的儿子，剩下亚哈谢。亚哈谢去北国，剩下的又被杀。最后呢，居然冒出来一个亚塔利亚，把自己的孙子都通通干掉。但是呢，刚好有一个人，十一节，王的女儿约示巴将亚哈谢的儿子约哈斯从被杀的王子中偷出来。然后这个约示巴是谁呢？是亚哈谢的妹妹，刚死掉那个王亚哈谢的妹妹。换言之，这个约示巴是约哈斯的姑姑。 OK， 把他救出来，放到圣殿里面，藏在里面，看看，希望有机会能够复国。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当这个约沙法王他不竭诚为主的时候，当他的软弱摆在那里的时候，其实你发现约沙法王有没有悔改？基本上他也不太悔改跟北国结盟这件事情。所以在历代志上，如果我们往前翻到第二十章的时候，才会有一个古怪的蛮奇怪的记载嘛。我们看到历代志下二十章，稍微往前翻第三十一节，约沙法做犹大王，登基的时候3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5年，母亲叫阿苏巴，然后他效法他父亚萨所行的，不偏左右，行耶和华眼中为正的事，只是秋坛没有废去，百姓也没有立定心意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基本上到这里，通常一个王的记录到了这里，最多接下来讲的话就是他所行的事都在哪一卷书上嘛。所以果然这个34节就这样讲。但是讲完之后，你发现他多了一个小小的记载，35节到37节，犹大王约沙法和以色列王亚哈谢交好，亚哈谢行恶太甚，所以两王就怎么样，合伙造船要往他死去。约沙法有没有学乖？没有，他跟北国结盟上战场差点死掉，记得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提那个一堆诡计，觉得一定能够活得下来的北国的王那个亚哈就挂掉了，那个本来应该不太可能活得下来的约沙法，却因为上帝帮助他，感动他们离开他，已经经历了这样的事情，回来也被先知警告了。上礼拜我们都看过，有没有悔改？没有，他仍旧我行我素，仍旧造船要往他失去。为什么造船要往他失去？为了黄金。所以人家说财迷心窍，约沙法就是这样，财迷心窍。那你就发现，当约沙法他选择，虽然他已经很好，但是他选择有所保留的时候，不竭诚为主，我们看见产生了一个结果，就是无穷的后患。短短九年间，大卫家遭遇了这么多的苦难，几乎绝后，到一个地步，亚哈谢的家无力把守国权。你要知道，如果大卫家灭绝代表什么？大卫家的灭绝绝对不是只代表以色列国没有一个合神心意的王而已。大卫家的绝后，或者说如果整个血脉断掉的话，基本上 that mean 神救恩的计划受到了直接的打断。 因为你发现从创世纪开始基本上就有预表预告，那当然是很模糊的预表跟预告，提到说他们的后裔大啊，这个犹大支派的后裔，记得吗？那个就算在那个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后来的安排里面，犹大就好像像长子一样了嘛，因为前面三个都没有了。然后特别呢，雅各临终的预言就讲说这个犹大，讲说只等到细罗者来到，有没有？如果你读荷尔本圣经，只等到细罗者来到。细罗者是一种翻译，因为我们今天手上很那个可信的 reliable 的古抄本里面有两种不同的拼法，所以你可以翻成说只等到细罗来到，这是荷尔本用的翻译细罗。但是呢，另外一个版本写只等到 shalom 来到。他们在原文里面 again 只是一个小小标点符号的，不是标点符号，它那个发音的那个音标啊，只是撇在不同地方而已，基本上很相像。所以 in a way 也可以，也可能我认为应该是雅各临终的时候就讲说只等到 shalom 赐平安者来到，所以他才跟犹大讲嘛，杖臂不离他两腿之间嘛，啊，讲到只等到 shalom 来到。所以理论上从创世纪就开始预告，从犹大的支派里面至终，后来我们才发现是在大卫家，再后来我们才发现是在这君王家当中，至终耶稣基督要从那里诞生。所以这个亚他利亚基本上，当他尝试剿灭大卫家，他正在做一件事，神不愿意做的事，记得吗？在约兰的时代，但是耶和华怎么样？不肯灭绝大卫家。但是亚他利亚呢，上帝你不肯没有关系，老娘肯，我来动手。所以你发现他就亚他利亚怎么样，十二节亚他利亚篡了国位，就夺走了这整个国位，无穷无穷的后患。当我们in a way 说我们不竭诚为主的时候，当约沙法，可能约沙法当时想的是，上帝这么愿意帮助我，上帝是与我同在，上帝这么祝福我，我有一点小问题又怎么样？那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如果你有 follow 一些新闻看到有一些跌倒的那种大牧师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们心里面想的事情也是一样，上帝这么的祝福我，上帝这么的祝福我的家，上帝这么的祝福我的服事，我侍奉大有果效大有恩膏，这点小小的罪上帝不会计较。为什么上帝有时候要计较这种小小的罪？因为上帝不计较的话可能就这样了。你发现当约沙法，我不是说上帝不跟约沙法计较，没有这样子，但是我们的确看见约沙法其实就帮他一个儿子讨了一个媳妇， actually 是很小的事情，他绝对万万没想到短短不到十年间整个国家 gone， even 有上帝的大卫之约摆在那里撑在那里，还是仍旧可以有个外人，亚他利亚是一个外人，一个外人能够夺走这个国位六年之久，绝对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接着我们看到第二十三章，但是我们在看到这些不竭诚为主的结果的时候，其实也有竭诚为主的楷模。谁？这个耶和耶大，这位祭司。耶和耶大是谁呢？耶和耶大其实是这个约示巴的先生。这个约示巴就刚我们提到是约阿斯王的姑姑。OK， 约阿斯王的姑姑就是亚哈谢王的妹妹。OK， 亚哈谢王是，请说。
亚哈谢的兄弟姐妹不都被杀掉了吗？
兄弟没有说姐妹，刚是说兄弟呀。Yeah. 那很好问题。那我们就看到这个约示巴，亚哈谢的妹妹，你说妹妹吗？还是说姐妹？反正 anyway， 她的妹妹，我不知道原文有没有特别讲是妹妹吧。Anyway， 她的那个 sister 姐妹，把这个约阿斯抢出来带到圣殿里面。那我想也不是真的在圣殿的圣所里面，大概是在圣所的外面。因为圣所其实只有祭司可以进去。但我们看到在第二十三章的时候，第七年，当这件事情发生了第七年的时候，耶和耶大这一位祭司，那根据犹太传统告诉我们他是祭司长，那这位祭司长呢，他就奋勇自强，将百夫长，将这些人召聚在一起干什么呢？跟他们立约，叫他们召聚百姓到耶路撒冷来与神一起来立约。那你就到神的殿里来与王立约，对不起。那你就发现说耶和耶大呢就开始发动一场政变。 那二十三章里面呢，有一些 detail 到底是怎么 happen 的，其实学者们都不太清楚，因为经文没有具体讲得很细。那如果你已经读了的话，他就说那三分之一在这里，三分之一在这里，三分之一在那里，然后把大家聚在一起，安息日不让会众出去。我们大概有个 sense， 但是不完全清楚。那我就不尝试太多去解释他到底怎么发动一场政变。但是 what we do know， 我们所确定的是，他就真的发动了一场政变。在这场政变当中，我们发现他基本上他策动了 OK 军方的力量。第一节百夫长，第二节第三节讲到去找利未人，民间的利未人。 OK， 你知道利未人他们分在两边嘛，一边是在圣殿里面服侍神的嘛，还有一些在民间，比方说在陶城里面，刚刚我们提的利拿就是一个嘛哈。他们在利拿，他们在不同的城里面，利未人在不同的城里面干嘛？将神的话指教给神的百姓。那去召集这些利未人，换言之，他结合了 in a way 军方跟宗教的力量，要开始策动一个叛变。那也把百姓们召聚在一起，那借助安息日的这个名号。为什么？因为安息日百姓会到圣殿里面敬拜神。OK， 但是呢，他大概有个把握，为什么？因为亚他利亚基本上不敬拜神的嘛，所以圣殿他大概少去。圣殿在干嘛？他也不知道。他大概偶尔知道安息日会有人到圣殿里面去，所以他们就把要叛变的人聚集在一起，就发动了一个政变。发动了一个政变。那有人问，特别有一些那个比较对圣经比较有敌意的一些人，就会说，那政变有那么容易吗？这大概是编撰的吧，杜撰出来的。想大概不是，因为亚他利亚大概真的很不得民心。因为你发现犹大国的人，留在南国的这些人，他们基本上就是效忠犹大王室，而亚他利亚就不是犹大的王室，没有那个血统。但无论如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亚他利亚除了对不起，不是亚他利亚，那个耶和耶大除了把这些安排得很好以外，你发现他对王对神的忠心是很特别的。第七节，利未人要手中各拿兵器，四围护卫王，凡擅入殿宇的必当致死，王出入的时候你们当跟随他。他就做了一个交代。那请问约阿斯被救出来的时候几岁？一岁。 OK， 约阿斯被救出来一岁，六年之后约阿斯七岁。 OK， 那约阿斯只是一个小朋友。那如果我们在座特别姐妹们，我们常看宫廷剧的人就晓得说，七岁的人做王就很容易外戚干政嘛，对不对？但是你发现呢，这个耶和耶大呢基本上没有做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他把这个王拿走，他也没有取而代之。其实你想一想，耶和耶大如果他自己有私心的话，我就把约阿斯干掉嘛。干掉之后大卫家无后咯，那无后，那刚好我的太太是大卫家的哦，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我耶和耶大？ you know， 我是祭司，而且根据犹太传统告诉我们，他大概是祭司长，应该是，不然他大概没有办法做这么多的安排。而且我还是祭司长，王没有了祭司长当王，这很合理嘛。但是你发现耶和耶大他就没有这样子做，而且呢，他把王子领，十一节，他把王子领出来，给他戴上冠冕，将律法书交给他，立他做王。为什么给他这个把律法书交给他呢？这个其实是在生命记里面的吩咐，当有人做王的时候要把律法书给他。 OK， 基本上是讲他要自己抄一本律法书在他面前这个以至于他不会冒犯神。Anyway， 就把他领出来，给他戴上冠冕，把律法书交给他。其实为什么有人问说，为什么百姓要等了六年，等到耶和耶大才起来造反？因为百姓不知道大卫家有后，百姓们大概以为大卫家已经绝后了。短短的时间已经被屠杀了这么多次，大卫家大概绝后了吧？因为这个约阿斯那一年只有七岁，被救出来的时候只有一岁，搞不好有些人都不知道有约阿斯的存在，这是非常可能的。或者他是一个小朋友 you know， 狸猫换太子， I don't know、okay？ 但是无论如何，这当他们发现这里其实还有一个大卫家的血统约阿斯在这里的时候，他们就告他愿王万岁。结果呢，这里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十二节，亚他利亚听见民奔走赞美王的声音，就到民那里进耶和华的殿，进去那殿里面，就看到王站在殿门的柱旁，百夫长和吹号的人侍立在王左右，国民都欢乐吹号，又有歌唱各样的乐器，领人唱歌赞美。亚他利亚就撕裂衣服喊说，反了反了。 你知道第十三节讲说王站在殿门的柱旁。那当我们在讲这个所罗门的时候，因为时间关系没有机会跟大家提到，圣殿里面呢有两根柱子，而且有名字。OK， 一根呢叫做亚金，哦，亚金；另外一根呢就叫做波阿斯。那这两个什么意思呢？波阿斯的意思就是神是力量，神是力量；亚金的意思呢就是神建立，神是建立者，或者说神建立我们，看你怎么看是动词还是名词。一个叫神建立，一个叫神是力量。结果你发现呢，王就刚好站在柱旁。那 in a way 那是一个文学的，当然我相信这也是事实，他就站在那个柱旁，但是这也是一个文学的手段，在告诉我们其实这一切背后的主使者是神，是神在要建立。记得在大卫之约的时候，神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是神在建立，是神的力量在这其中。那就这亚他利亚呢就说反了反了，结果祭司呢他们就处死了这个亚他利亚。但是值得一提的，十四节吩咐他们说，将这个亚他利亚赶到班外，跟随他的必用刀杀死，因为呢祭司说不可在耶和华的殿里杀他，就把他赶出去了，在圣殿的外面再把他给杀了。那结果你看这个耶和耶大尽忠职守，他怎么样呢？他与众民和王立约什么呢？都要做耶和华的名。那这一节也告诉我们，其实这背后是神 again 百姓，神的子民。既然我们是神的子民，就有一个神治性，是神在治理我们，不是百姓。你知道这十六节就跟一般的那个王的加冕跟登基的典礼截然不同。不同在哪里呢？一般如果在那个时代，在古代，在这个远东、近东、中东这些地方，当一个王做王的时候，基本上百姓跟他立约，立约什么呢？百姓保证一件事：你是我们的王，我们不会背叛。OK， 我们会缴税。OK， 会供应你那个税啊，各个方面农作物这些。那王呢 ，in a way， 他就表达说我有一个义务，我对你们有一个义务，我会保护你们，我会为你们征战，会把你们带到这个国泰民安、国富兵强的地步。OK， 这是一般的君王跟百姓会立的一个约。OK， 百姓跟君王双向的一个义务。但是在十六节呢，我们看到是一个不太相同的局面。他说耶和耶大与众民和王开始立约，立约什么呢？都要做耶和华的名。意思是什么？是约大作为一个祭司或祭司长在那里告诉百姓，百姓也乐意说我们要做神的百姓，我们不是要跟以前一样走亚哈家的道路，我们要做神的百姓，我们要回来做神的百姓。约阿斯这位王也说，对，我是你们王，我是治理你们，我是牧养你们的。记得啊，在历代志上十一章那里我们提过嘛，君王的目的是什么？牧养他的百姓嘛。那是我是君王，我是牧养你们，但是同样我要做神的百姓，做耶和华的民，我不要像在我之前的亚哈谢跟这个约兰一样，我要跟随神。他们就在那里与神立约。那当他们立约之后，你就发现他们就开始洁净圣殿。他们就第一个当然他们拆毁了这些巴黎庙，接下来呢他们就开始重新建立这些守门的，开始洁净圣殿。那很有意思的是二十一节，国民都欢乐，合成都安静，众人已将亚他利亚用刀杀了。这个合成都安静，基本上你可以翻成平安，就是小洛当把亚他利亚杀了，他们回到王宫，对，约阿斯回到王宫，回到他应该在的地方，坐在他的王位上的时候，何城都安静，何城就 shalom。 十几年的这种祸乱祸害，终于这种战乱，这不是战乱，这种政治上这种乱象终于再次被摆平了。那在这当中，我们继续看到二十四章，我们看到耶和耶大的服事。那约阿斯王登基的时候七岁，在耶路撒冷作王40年。那第二节，他在世的时候，约阿斯行耶和华眼中为正的事，甚至呢，这个耶和耶大对他影响有多大？甚至耶和耶大为他娶了妻，帮他寻找合适的配偶。那你发现 这不是一个对立吗？约沙法也做一样事情啊，结果差点家破人亡，对不对？但是呢，耶和耶大就帮他娶了两个妻，而且生儿养女。而接下来呢，你发现约阿斯就开始有意要重建这个圣殿。那有兴趣可以回去看一看。那他的那个 parallel 啊、那个平行在列王记下，我没记错，大概在十二章左右，可以回去看一看。非常有意思，这一次的重建圣殿哈、哦、是前有圣，你知道吗？我们说，哎呀，特别我们自己在建堂的 process， 你知道，是他们筹那个款项哈、哦。我们看一看，在第。第十节哈，众首领和百姓欢欢喜喜将银子送来投入柜中，直到捐完。利未人见银子多了，就把柜抬到王所派的司事面前。王的书记、大祭司的属人就来将柜倒空，又放回原处。而日日都是这样，积蓄的银子甚多哈。然后呢，历代志没有那么多提到这些工人。你如果去读列王记的话，我觉得那也是另外一个表现。因为如果我们在这里讲说阶层为主的楷模，我们讲耶和耶大，可能有些人坐在这边，我们可能就在想说耶和耶大，我们又不是祭司，我们也没有耶和耶大那样的这些资源能力。但是你发现这些工人也是一个楷模，在列王记上啊，十二章那里，大概在十二章那里，这些工人哈。那个列王记那里告诉我们，王跟祭司哈、哦、把钱交给工人，不跟他们算，就是说不跟他们算，说我给了你多少钱？为什么圣经上说？因为这些工人办事诚实。然后当这些工人去做了，最后还有剩下的放到哪里去？他们我们看十三节好了，工人操作渐渐修成，将神殿修得像从前一样，而且甚是坚固。他们就开始重建这个圣殿，把它造得跟从前一样。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往上看第七节，因为那恶妇亚他利亚的众子曾拆毁神的殿，又用耶和华殿中分别为圣的物供给巴利。所以可以想象圣殿那时候是何等的荒凉，亚他利亚在里面作威作福的时候，但是却发现呢，到后来这个约阿斯就重建圣殿，重修圣殿，这个工人操作渐渐修成、哦、而且是怎么样，甚是坚固。工程完了，他们就把其余的银子，记得刚提到王跟祭司把银子给他们，有没有跟他们算给你多少钱？没有。 OK， 但是完了之后，他们把剩下的钱拿回来干嘛呢？制造耶和华殿供奉用的器皿和调羹，并金银的器皿。那为什么他们会要来做调羹跟器皿呢？因为调羹跟器皿都被亚他利亚搬走了，搬到巴利庙去，神的殿荒凉到连调羹都没有，要等到把圣殿盖好之后才有银子去做调羹。那你就发现这个耶和耶大在这当中呢，十五节，耶和耶大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死的时候130岁。那十四节提到他在世的时候，众人常常在耶和华的殿里面献上燔祭。那我们就看到耶和耶大呢 in a way 给了我们一个榜样。其实很有意思，从21章到26章，我们看到六个王里面，其实那六个王都没有那么的 idea， 都没有那么的理想。前面三个是很糟糕，约兰、亚哈谢、亚他利亚，糟糕到极点，一个比一个糟糕。那我们看到呢，看到接下来的这三个王呢，约阿斯是第一个，我们接下来看到两个王，但是你发现他们呢其实都没有那么好，反而这当中却是卡在中间的这个耶和耶大，这个人，这个祭司，原本不关他的事的，他只是个祭司嘛，他只要负责祭司，将神的话教导百姓就好了，王权怎么样跟耶和耶大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可以明哲保身的，为什么他跟他的太太要冒这样的险把约阿斯拯救出来？拯救出来之后却没有好像把他当一个傀儡，反而一直去成全他，帮助他。这是耶和耶大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榜样，而且他在历代志里面很特别。16节，他葬在大卫城列王的坟墓里面，葬在王陵里面。他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已知唯一一个非大卫家的直系后人却葬在王陵里面的人。 他也是这里提到他130岁，这也是很奇怪的事情。所以有一些 again 有一些学者他就比较批判性，他就说啊，这个大概是写错了或怎么样，因为实际上从族长时期开始人没有活那么长命，没有再活那么长命。看那其他王就是60岁70岁，大概就差不多80岁90岁，他这个到130岁。我认为他为什么活130岁，因为上帝知道国家需要，因为耶和耶大一死，17节，他死后犹大众首领来朝拜王，王就听从他们。那本来听从不是好事吗？大卫也听从他的百姓，但是他们就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神的殿，去侍奉亚瑟拉和偶像，因他们这罪就有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而且上帝恩不恩待，恩待。19节，神人差遣先知，而且原文是复数，神差遣很多的先知去警戒他们悔不悔改，不悔改，甚至到一个地步。20节，神的灵感动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 again 耶和耶大是他的姑丈，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是他的表兄弟，他的表兄弟就去告诉他说，神如此说，你们为何干犯神的诫命以致不得亨通。记得干犯这个词吗？我们在读到这个扫罗王的时候特别提到干犯，干犯在这个我忘了在民数记还立位记也出现过一次，基本上讲的是出轨，同样的字，记得吗？在我们讲扫罗王的时候我们讲过。这里呢撒加利亚，这个撒加利亚不是那个先知书撒加利亚那个撒加利亚，不同的人。 OK， 那这个撒加利亚就是说，你们为何干犯神的诫命以至于不得亨通呢？你们既然这样离弃神，他必然也离弃你们。结果何等的悲哀，众民同心谋害撒加利亚，就照王的吩咐，所以谁干王？照王的吩咐，在耶和华殿的院内用石头打死他。这样约阿斯王不想念撒加利亚的父亲耶和耶大向自己所施的恩，杀了他的儿子。撒加利亚临死的时候说，愿耶和华鉴察深渊。你发现约阿斯 所做的事情、是忘恩负义到底。你知道圣殿不是一个流人血的地方，even 亚塔利亚那么恶的王后太后，那时候耶和耶大也说不可以在殿里面杀他，不可以在圣殿的院里面杀他，把他赶出去再杀他。这个圣殿的院子对约阿斯来讲是很重要的地方，为什么？他是在那里做王的，耶和耶大是在那里把王的冠冕放在他头上，把律法书交在他的手上，百姓是在那里与王立约，他却选择在那里杀了他的表兄弟。这样的不纪念耶和耶大向自己所施的恩。这位撒加利亚其实不是先知书那位撒加利亚，不过主耶稣其实提到他。我们快看一下马太福音，我觉得从这个撒加利亚我们也的确看到神这个人的这个罪性。在马太福音23章哈，
35节，
谢谢。我自己写在哪里，我都一下找不到。好，谢谢。23章35节，这里说，叫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义人亚伯的血，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那这里是其实23章是主耶稣在责备法利赛人。OK， 再讲到那个七祸，他们的七个祸。然后这里你看34节，从34节看起，他这里说，我差遣先知的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有的你们杀，有的钉十字架，有的鞭打，有的逼迫。那这些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的身上，从亚伯开始，一路到撒加利亚。那这位撒加利亚应该，我们没有 100% sure， 但这位撒加利亚讲的应该就是我们在历代志这位撒加利亚，不是那位先知。为什么呢？因为那位先知撒加利亚是怎么死的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估计应该是这里这一位撒加利亚，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耶和耶大给我们留下侍奉的榜样是他没有私心，我们看见从他收留约阿斯这件事，我们看到他没有私心。 那不单如此，他是这个尽心竭力的为约阿斯好，甚至全家都摆上。撒加利亚也死在那里，他说求主鉴察。那神有没有鉴察？当然有。 OK， 过了一年，整整一年之后，这个亚兰就上来就攻击约阿斯。结果很有意思的是啊，特别 highlight 25节，约兰人离开约阿斯的时候，他患重病。这个离开跟那个背弃哈，前面讲说他们离弃耶和华，原文是同一个字。当他们离开他，留他在那里的时候，用的那个动词，跟这个约阿斯离弃神去敬拜亚瑟拉的时候，完全一样的字眼，完全一样的字眼。你发现非常的有意思，这位王就这样不得善终。本来他恢复了圣殿。Think about it， 我一开始 的时候提到说，南国的历史至少从信仰的角度，从啊所罗门死了之后，灵性就到一个低谷，所以南北国分家嘛。分家之后，亚比亚没有好到哪里去嘛，亚瑟稍微好了一点嘛，是到约沙法的时候到了一个高点嘛。但是因为约沙法自己的这种缺失，马上降到一个最低的低点，几乎整个王室灭亡到亚塔利亚的时候，结果呢又有一个 turn 回到来，是这个约阿斯的时候，他重建了圣殿，他们敬拜神，而且每天在那里献祭，跟随这位神。但是约和约大一死，又开始这样子下降，到最后，甚至他自己是被杀的。这个约阿斯后来被杀哈，这个这里说臣仆25节，臣仆背叛他，要报祭司耶和耶大儿子流血的仇，杀他在床上，葬他在大卫城，只是不葬在列王的坟墓里面。他就这样子被杀了。你发现从约阿斯到后面的亚玛谢跟乌西亚，全部都不得好死。他们都一开始有一点跟随神，到后面都离开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位虎头蛇尾、忘恩负义的约阿斯，就这样子就过去了。所以当我们看到不竭诚为主，不单只是后患无穷，有时候也是会带来很悲哀的结局。约阿斯就是这样，何等的 sad。 但是当我们在看到这些诸王，其实 in a way 也是在提醒我们什么呢？你看到其实人没有办法到完全的地步， that's one thing。 另外呢，除了人没有办法到完全的地步，我们也看到在这些王的，从这些王的这种载福载沉当中，我们的确可以看见一个王到底他对神的心如何直接的导致了他的结局。所以在箴言里面有一句话，他说事情的结局强过事情的起头，事情的终局强过事情的起头，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提醒。那坦白说，当我在准备历代志这样一路准备下来的时候，当我特别在这一段，特别24章到26章，看这些王的时候，对我自己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我想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都乐意跟随神，我们都愿意付代价来学习，我们都所以才会在这里嘛。但是我们却看见从约阿斯的身上，就算他有一个盖，当那个带他的人过去的时候，他的心也跟着过去。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没有在神身上，他的心其实在他身边的人身上。所以耶和耶大在他身边的时候，他就跟随神。耶和耶大死了，他就听臣仆了，别人要他干嘛他就干嘛。这是我们需要引以为戒，我们需要引以为戒。接下来我们快看这个亚玛谢王，他死了之后，亚玛谢就登基了。亚玛谢登基的时候呢，这里提到他的母亲叫约耶坦。那讲到说这位母亲呢是耶路撒冷人，那这位母亲其实，给我想，这位母亲呢这个约耶坦的意思是耶和华所喜悦的，所以呢学者们就在猜测，或许是他教育亚玛谢，使亚玛谢早期的时候能够走在正路上。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约阿斯到后来基本上是完全背弃神的嘛。但是亚玛谢一上来呢，第二节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心不专诚，就是类似的字眼，只是。记得我们之前看一些王的时候也一样，只是他没有诚诚实实的，但是他还是行耶和华眼中为正的事。 他只是他心不专诚，那他国义坚定，所以蛮有意思。第三节到第四节，国义坚定，就杀他父王的臣仆，把那些杀他父王的那些人杀了，但是没有致死他们的儿子。为什么呢？因为他看重摩西律法的话。但是呢，这个基本上也是表面功夫而已。为什么呢？因为后来他们就去打仗了。打仗的时候，讲打仗以前，我们看一下先看第五节、第六节。第五节、第六节讲到他的军队，他的军队呢，你如果加起来的话，基本上是三十万。那你发现呢，30万这个数字其实是很少的。如果你往前翻，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翻了。亚萨那时候差不多是60万，如果没记错的话。约撒法的时候应该是逼近120万，不到120万。所以你可以看到国家已经开始没落了。亚萨的时候应该不到60万，50几万。亚萨完了他的儿子约撒法的时候大概100多万，不到120，100到120中间。但是呢，回到这个亚玛谢的时候只剩下30万。去打仗呢还要去花钱雇佣这个北方以色列的兵，借了10万大能的勇士。这个一百他连德是多少呢？大概3000公斤的黄金，借了10万大能的勇士去打仗。结果呢，就有个神人来警告这个亚玛谢。亚玛谢有没有听劝？有，他就把这10万兵，神人警告他什么？说你不要，因为胜败在乎耶和华，不是在人多人少，不要这样子做。那结果呢，他就真的把这些兵拆回去。结果拆回去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他打仗的时候那十万兵有一些人就攻打了他的城邑，杀了3000人，而且抢了很多东西。或许我们不晓得，或许这是为什么亚玛谢一开始好像都听神的，报仇的时候也有节制，打仗的时候也听神的，结果一打了胜仗。14节，亚玛谢杀了以东人回来，就把希尔的像带回立为自己的神，在他面前叩拜烧香。因此耶和华怒气向亚玛谢发作，差一个先知去见他，说这神不能救他的民脱离你的手，你为何寻求他呢？好，解释几个问题。为什么亚玛谢要把别人的像搬回来，而且是他打败的国家，不是很奇怪吗？其实没有那么奇怪，这是当时的风俗跟文化。有时候呢，会把那个战败国的神请回来。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观念就是说，因为他们认为当时的人的观念就是说，打仗后面一定是有属灵的原因，一定是有一些灵界的因素。那可能万一以后还要打仗，像有机会进到那个庙，把他的神拿走，他就没有神了。那个年代就是这样。OK， 那另外一种想法呢，就是为什么这个神没有保护这个百姓呢？那可能他能力不足，或者也有另外一个可能，为什么这神不保护那百姓呢？因为那百姓做一些事得罪这个神。为什么北国会灭亡 ？Essentially 就是这样，他们离弃神，神就容许他们被掳嘛。南国也一样 ，right？ 所以呢，趁这时候，既然这个神对他百姓不满意，赶快请回我家，看看有没有办法让他满意。No， I'm serious， 我不在开玩笑。在那个年代就是这样 ，OK。所以呢，这个亚玛谢王把希尔的这个神明请回自己的家中，请回自己国中，没有那么奇怪。其实没有那么奇怪。而且另外一个，他为什么这样做呢？有可能是因为之前我们提到神人警告他嘛，他就把那个10万精兵拆回去。拆回去之后，当他打仗的时候，第10节，亚玛谢将叫他们回家去嘛，他们就恼怒犹太人。当他们 恼怒犹太人的时候，13节，这些军兵攻打犹大各城，从撒玛利亚直到伯和伦，杀了3000人，抢了许多财物。好，在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亚玛谢不是听了神的话吗？把这人拆回去，为什么他遭祸？是神不知道这些以色列人会这样做，还是神的安排有所缺失？其实都不是，那是人犯罪的结果。因为他如果不去花了3000公斤的黄金，从以色列雇佣了10万精兵，就不会有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些兵这么生气？因为在当时的文化里面，如果你雇佣，所以有时候你读历史书里面发现很多打仗去借别人兵，借别人的兵干嘛？借别人兵就是如果打胜的话，OK， 那个战利品随便你拿 而且还有，当然还有付了一大笔钱。所以这个亚玛谢王找以色列人10万精兵去打的时候，前面就先给了你3000公斤的黄金嘛。OK， 那如果打仗的时候，你可以先选择你要打的战场，就可能他可以打那个打那个油水比较多的地方，所以是有这样的含义。但是忽然间亚玛谢却变卦了，人当然生气。那结果呢？就有这样子攻打南国啊，死了3000人。Maybe 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亚玛谢就说 ：“Forget it， 我干嘛跟随这位神？我敬拜希尔的这位神好了。”所以当这个先知来警告他说：“这神不能救他的民，你为何寻求他呢？”就这个王呢，非常聪明，他就讲一句话，他说：“谁立你做王的谋士？你住口吧。”为何早打呢？先知就止住了，又说：“你行这事不听从我的劝诫，我知道神定义要灭你。”好，这几个单字蛮有意思。神定义，这个定义跟前面说谁立你做王的谋士的这个谋士，基本上这两个字是同一个字根，当然一个是名词，一个是动词。神打算，神谋划，神策划要灭掉你。当这个王拒绝上帝的话，说你是老几，想要教我怎么做，想要给我出谋划策的时候，先知就告诉他，上帝的出谋划策是要杀你，听不听在你。但是你发现呢，这个亚玛谢、哦、基本上是背叛到底，而且死不悔改。那如之后呢，他要报仇这个北国这个仇，他就挑衅北国的王，讲说要来打仗，那就打仗，就一打就输了。北国王还好心，还跟他说你不要来惹我 ，OK？ 这北国的王还蛮有意思的哦，这个蛮会骂人的，所以这个学一学啊，不是 OK？ 以色列王约阿斯18节，以色列王约阿斯差遣使者去见犹大王亚玛谢，说黎巴嫩的这个骑驴哦，差遣使者去见，所以他讲说那个南国那个是骑驴啦哦，他自己是香柏树 ，OK？ 要把香柏树的那个女儿给你，他给了你，然后就说你在这里哈，那个一只野兽经过把你踩了，他就在形容他的军队像野兽一样会把你踩了。然后他说，你发现很有意思，这个历代志的作者就借助北国的这个王所讲的话，在借助这个约阿斯所讲的话，嗯，在点出这个事情。他说19节，你说看哪、啊，我打败以东人，你就心高气傲，以致惊夸。你在家里安居就罢了，为何要惹祸，使自己和犹大国一同灭亡呢？那就这个啊，亚玛谢，这个真的是到了黄河心也不死，硬要打，结果打仗还打输，打输之后怎么样呢？20节，他不肯听从，这是出于耶和华，好把他们交在敌人手里，因为他们寻求以色列的神，然后就被打相见于战场，就输了。而且呢，这里啊、第23节，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从以法莲门直到角门，共400周。你知道这个北门到角门，其实是以色列啊，不是以色列，耶路撒冷的西北角到西北的门跟北边的门，拆了600尺。那400轴，对不起，为什么要拆这400轴呢？是有一个原因，就让犹大国啊、对他们再无抵挡之力。你连城墙都没有了嘛？你要知道，其实以色列是蛮小的 ，OK？ 所以从撒玛利亚到耶路撒冷，其实十几英里而已，我住 Fremont 开到教会差不多就十几英里 ，that close， OK， 所以把你的城墙拆了，你大概就没戏唱，所以就把这个亚玛谢的这个城墙都拆了。拆了之后呢，你却发现27节这里讲有人背叛他，他逃到拉吉，到拉吉将他杀了，然后最后这个他为什么背叛？因为大概我们不是很确定，大概。当那个他跟北国的约阿斯打仗打输了之后，他就被约阿斯带走了，当做俘虏之后，那怎么办呢？那他们就只好叫他的儿子乌西亚起来当王。那当这个乌西亚当王，但是后来呢，约阿斯死了，北国王死了，亚玛谢又回来了。那他回来之后，大概他想要夺权还是怎么，不晓得，反正呢发生了一些事情，他后来被杀。第二个王亚玛谢，背叛到底的亚玛谢，最后也不得好死。 最后我们快看一下乌西亚。乌西亚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王，为什么比较熟悉呢？因为以赛亚说有一句话，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所以大家就对乌西亚 很有印象，印象就是他死的时候。那这个乌西亚呢，基本上是一个非常自我中心的人。他自我中心到什么？其实乌西亚做王的时候，国家非常的强盛。从我们现有的这些啊，这个叫什么考古学的一些证据告诉我们，其实乌西亚的时候国家非常强盛。乌西亚做王52年，那当然这52年当中，大概有20几年的时间是他爸爸还在世的，他爸爸大概被抓到这个撒玛利亚那边去，他在南国做王大概20几年，后来他爸爸死之后他又做王20几年，总共做王51年。他做王其实非常非常强盛，你如果读26章回去读的话，你发现非常的强盛。他强盛到一个地步，我只highlight一节，他强盛到一个地步，第16节，他既强盛，我们从15节看起，他在耶路撒冷时巧匠做机器，安在城楼和角楼上。那个城楼角楼这些其实就是之前被拆掉，他重新建立，还增加，还坚固，还放了一些机器，是能够那种像投石机一样。那他的名声就传到远方，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他不是只得了神的帮助，他得到神非常的帮助。为什么？因为他寻求神。OK， 第四节，他行耶和华眼中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一切所行的，通晓神末世的撒迦利亚在世的时候。所以我们怎么确定他有当这个摄政王很久？因为撒迦利亚其实死蛮早的嘛，撒迦利亚被约阿斯杀掉嘛，同个撒迦利亚。但是他小时候撒迦利亚其实有教他，那有带他，那他怎么样？他就定义寻求神，他寻求神就使他亨通到一个怎么样地步？他得到非常的帮助，就算国家不怎么样，他还是得到了很多的帮助，名声传到远方。我们今天从那个埃及的有找到古物，里面有埃及的古物提到乌西亚的名字。OK， 那无论如何，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这讲他强盛。你发现你只要跟随神，你一定会强盛。从第一个王我们就看到，从波罗安的例子，波罗安当他接纳北边的北国来的这些祭司利未人在那里聚会在容许他们在圣殿里面敬拜过节的时候，你发现他就强盛。但是呢，这个乌西亚王呢，跟他的祖先波罗安一样强盛的，就怎么样，就开始背叛神，他就心高气傲。你知道心高气傲这个字不在你们讲义上，心高气傲这个字本来是用来形容神的崇高，可以写一下以赛亚书5章16节。如果你回去看以赛亚书5章16节，那个崇高跟这边讲心高气傲是同一个字，那本来是形容神的。那他心高气傲，他好像把自己当神一样，他就行事邪僻。邪僻这个字是废掉的意思，废弃的意思。他就好像要废弃神，想要烧香。为什么想要烧香？想要夺军政还有这个宗教的各样的权利，想要结合为一体。他不要君王跟祭司，好像祭司能够来挑战君王，他要把全部权力放在一起，他要夺得宗教权，所以他强行抢入圣殿当中，想要烧香，把自己当成祭司一样。那你想，如果他是祭司，变成祭司，他又是王，谁是老大？当然他是老大。他想要做这样的事情，结果呢，祭司就阻挡他，81个祭司阻挡他。他阻挡他的时候，他就生气。神有没有恩典在他身上？有。因为什么？他没有一进殿就死了，他没有像乌撒一样上帝留他，祭司也阻挡他。但是什么时候他开始圣经告诉我们，他后来就长出大麻风。什么时候长大麻风？当他发怒的时候，神的愤怒降临在他身上。神有没有给他恩典？有，但是他不珍惜，所以呢，他后来就得了大麻风。大麻风也一样不得好死，不得好死。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从第10讲，今天不是第9讲，第10讲，当我们从第10讲犹大诸王的实例当中，我们来看结成为主这件事，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当一个人你不结成为主，你开始有自己的 agenda， 很多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当我们不选择全心委身于神的时候，给我们带来两件事情：第一个无穷的后患，第二个悲哀的结局。那把这件事情跟大家共勉，那我们也可以来思想一下耶和耶大留下的一个榜样，他怎么样毫无私心的尽忠职守的全家来服侍。让我们做个祷告。主，我们来面前，主，我们就感谢你。主，当我们想到约阿斯王亚玛谢还有乌西亚的时候，主，我们的心不得不谦卑下来，降服下来。主，的确正如箴言里面所讲的，事情的结局强过事情的起头。 所以主，当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祷告你来帮助我们。主，我们晓得主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能够跟随你，其实是要靠你。但是主，愿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些王成为我们的警戒，这些受膏者本来应该做模板的， 本来应该成为一个 role model 的人，六位五位应该成为我们 role model 的人，却是一个变成一个负面的例子。主，就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心中做调整的工作。所以祝福我们接下来这个礼拜，祝我们的生活服事尽都蒙你的悦纳。祝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